我们在前三天跟各位介绍了感恩盛世的起源，那是耶稣的晚餐里，最后的晚餐。我们跟各位介绍了感恩盛世最根本的表达是天主愿意跟我们同在。我们要进一步的去问，这个感恩盛世最深的礼物，基督的临在是什么意思？我们先要说一下一般人的误解。我们在昨天跟各位介绍了这一位波兰的方济会士 Maximilian Kolbe， 他在集中营当中愿意为人死亡，那么他代替别人接受了死亡，显示他是真正的耶稣的门徒。可以说在今天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不过感恩礼远超过这个。圣国伯神父他没有能力把他生命的奉献一直延续到今天，就算他的囚服囚衣啊，16670号的衣服能够被找到，也只是一个纪念。耶稣不同，耶稣活到今天，他借着死亡复活得到这个力量。我们称感恩盛世是恩宠，是礼物。我们在圣诞节前大家都可能开始准备互相赠送礼物。到底礼物是什么？我们到底愿意借着礼物表达什么？我想很简单啊，就是我爱你，我送你礼物，我挺你，我跟你站在一起。那讲到最极致的话，这个爱其实本身只是借着礼物表达，真正要给的不是礼物，是给礼物的这个人。耶稣说了，没有比愿意为自己的朋友死更大的爱。但是谁有这样的爱呢？谁真正把自己当作礼物送给人呢？那只有耶稣，他做了，而且不仅仅是为他当时一起吃晚餐的人而已，不仅仅是为曾经在历史上跟他一起生活的人而已，是为一切的人。我们可以问的是，耶稣死亡跟复活的效果，他为了我们把自己交出，那么这个爱怎么样在今天达到我们身上？我们说了，真正爱，那么人是愿意随着礼物把自己送给人的，但是我们也知道没有人可以真正实现，就算想也做不到。这唯一耶稣唯独他可以跨越这一个鸿沟，人际的鸿沟，时间空间的鸿沟，他的死亡跟复活就超越了一切的隔阂。所以现在呢，他不再是在我们外面，而是在我们内。所以保禄就很惊讶地说，借着洗礼我们跟耶稣一起死，为的是在新生命中跟他同在。保禄继续说，如果真的这个样子，那我们就不再为自己而生活，而是为他生活，或者说我们活是因为他在我们内活。所以耶稣能够，而且只有他能够超越人跟人之间的限制。所以纪念耶稣的自我牺牲，这个感恩庆典，感恩庆典本身是礼物。这个礼物呢，他给我们的不是某种东西，不是单单的让我们纪念他的死亡，而是耶稣基督在这个盛世中把自己给我们。这是感恩盛世。 所以他在爱当中为我们走入死亡，他在爱当中为了我们被天主复活。所以这个爱现在是因着他的死亡跟复活穿越了时空，所以可以进到我们当中。我们今天肯定啊，这整个圆满必须肯定不是单一的耶稣的死亡的事件，而是整个耶稣的生命，他的一生。我们基督徒常常犯的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我们在感恩圣事里面把耶稣的临在和他为我们的死亡就分开来看，我们忽略了更应该是把耶稣的整个生命，因为耶稣的死亡不是一个跟他生命脱离的事件，耶稣把自己给我们不是只在死亡跟复活中，是他整个的生命，否则我们就太窄化了。我们常常把那个核心的语言看得很重，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他的确非常重要，但是不能够把这个耶稣自我给予的言语哈，跟他的生命分开来看，就不能够孤立起来。这是我们大概今天很难跟基督徒分享的。很多人觉得有人就有问题啊，我只要有耶稣就好，不要跟人有关系。不行，耶稣愿意跟每一个人有关系，我不可能只跟他有关系不跟别人有关系。耶稣在什么时候临在呢？当两三个人因他的名聚在一起祈祷时，他临在。当然因他的名聚在一起祈祷什么场合呢？很多场合，不，最高的场合当然是感恩圣事，我们在举行弥撒庆典的时候，这是第一个。我们在纪念耶稣的死亡跟复活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忽略了身边的团体。当然随着历史的演变，我们今天开始看重团体了，但是往往陷入另一个极端，特别是一些自由派的基督徒，他们认为真正关键的是基督临在的团体当中，那个饼和酒，那个祝圣过的饼和酒只是个象征，这不是我们罗马天主教基督信仰所讲的。我们相信这个团体跟耶稣基督的体血是不能分的。保禄书信一直说了，一直强调了，主的身体主的血是真实的。若望福音在生命之粮言论更是清楚地说了，耶稣要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是真的。所以基督徒在感恩庆典当中领受这个，它是真实的。同时呢，我们也开始把这一个可贵的最珍贵的身体生命的给予，从第四代，那第一世纪末第二世纪初就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在感恩礼当中所庆祝的所祝圣的饼可以由基督徒带回去给那些无法来的人。要注意初期教会把这个圣体带去送给那些无法参加的人，他们并不只是送圣体，他们是把在这里庆祝的整个团体伴随着耶稣一起送过去，哪怕只是一个人两个人代表，这是整个团体送过去了，这是生命的团体生命的庆祝。所以我们当代面对感恩圣事所关注的核心，我们要能够明白， 我们要在整体性的耶稣的临在，耶稣临在在圣体当中，他临在在所有一起庆祝感恩礼的信仰团体中，他临在在我们现在这一群在这里朝拜他的团体当中，那不能分的，这是我们的信仰。当然超越我们实质的感受了，这是信仰。那怎么实现？这是我们现在要开始跟各位更进一步的探讨啊。我们不能够探讨一切的幅度，我们就讲一些最核心的因素。我们看看在信仰团体里面举行感恩礼的时候，主怎么样临在的，以及我们现在我们教会在庆祝感恩礼的时候，这个司铎或者圣职人员他们扮演的功能角色。所以耶稣临在在我们当中，临在在信仰团体里面，那这个事实在感恩礼当中最清楚。他实现他的诺言，我与你们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他让我们每天更有意识的临在，所以在每天举行感恩礼，我们就是按照他的话这样做来纪念他。但这不是一句空话，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想象中的语言。感恩礼不是一个单纯的对于过去的追念，他是在此时此刻跟基督相遇，让他在历史当中带来的救恩在现在再一次实现，是他在举行。所以我们的感恩庆典从最后晚餐来的，现在每一次举行还是一样，耶稣是主，主持那个晚餐礼仪的主，他是主，他以主人的身份邀请门徒们，他今天邀请所有相信他的人一起围绕在他的餐桌。所以他今天是借着圣神，借着他所给予的权柄，让教会执行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现在遵照他的命令，为了纪念他举行这个庆典。所以耶稣在死亡前跟门徒们所吃的那个最后晚餐，他是主的晚餐，但并不仅仅是那一次，每一次基督团体的感恩礼仪都是主的晚餐，是主耶稣在这里邀请我们跟他在一起。那么信仰团体因着感恩圣事聚在一起，复活的主、永远生活的主就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信仰是整个耶稣生命的脉络，所以我们必须要满足一个条件，我们聚集在一起庆祝感恩礼仪必须要怎么样真正发生，就好像当年的晚餐礼的一样，要回到那个传统里面，就是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整个的生命是回到耶稣生命的脉络当中，我们可以确信圣神的德能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相信复活的主在为我们举行这个晚餐。不过我们怎么样能够清楚地表达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好像穿越时空地进到耶稣的生活的脉络当中呢？那么教会给我们一个非常综合性的简短答复，就是一切个别的团体啊，聚集在一起的团体，举行感恩礼的团体，它必须留在教会的脉络里面。这个教会是耶稣建立的，所以这个每一个具体的团体有教会指派的服务者或者领导者，他是司铎或者圣职人员，他在这里就代替耶稣，把这个耶稣的邀请传递给所有来参与礼仪的人，呼吁他们，呼吁团体来参加这个感恩宴会。 我希望你们不会奇怪啊，我一直发讯息给大家，今天有什么礼仪，明天有什么礼仪，请大家来啊。这个神父他必须得到合法的授权跟派遣，所以我在这里当然是本教区的主教的派遣，他的授权，我借这个权利呢，圣职人员在教会中就公开宣讲基督的话，公开分送圣体圣事。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礼仪当中，是看到神父被赋予使命领导这个礼仪，但是呢，他是跟团体在一起，他是为了服务团体而被指派，所以圣职人员并不高高在团体之上。他得到权威，他得到的是服务的权威，他得到职务，这个职务是要彰显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救援的工程。所以真正的主永远是基督，那么他透过每一个信仰团体的司铎，体现在这个跟他直接的连结，经验到耶稣好像就生活在这个当中一样。当然每一个领受圣职的人应该要小心的，应该要尽心尽力的，应该要知道这个职务的神圣性。所以司铎的服务是神圣的，同时呢他有一个非常深的根源来自于耶稣基督。他的服务倒是分两个面向，一方面他是向信仰团体传递基督的话语，就像旧约的先知一样代基督说话；另一方面他也同时把团体的祈祷呈现给基督，也像旧约的司祭一样把人民的祈祷献给天主。我们用乳香也是一个非常简单而微小的象征象征我们的祈祷如同馨香上达天上。所以耶稣基督是授权给司铎，让他代基督讲话，让他把祈祷献给基督，同时呢就跟基督的生命的奉献结合在一起，一起献给天主。所以圣职人员服务基督，也服务基督的兄弟姐妹。因为司铎是服务基督，所以他的言语，他举行感恩礼的方式都要避免浮夸，不是自己任意而为的，有教会的礼规的，需要遵守的，这才代表这个来自于耶稣的权柄。那另一方面呢，司铎是服务弟兄姐妹的，所以他必须为主所用，他是团体的一员，他跟团体一样完全依靠基督的恩宠而生活，所以他在团体当中也必须聆听团体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发言，好能够把他带到基督前献给他。在本笃会很古老的一个传统是非常有趣的，圣本笃谈论在隐修院的生活的时候，他说院长跟隐修士们的之间的关系，他说了，在碰到重大的场合需要做重大的决定的时候呢，这个院长他必须要去请教在团体中最年轻的弟兄，听听看他的意见。因为呢我们知道主往往把他的意识传递给最年轻的弟兄，当然这是圣本笃在他们的团体当中，他们去默想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产生的一个传统。那这个教导的确可以运用在我们今天教会信仰团体当中。在圣经里面有非常多关于这些的教导，路加福音就很强调了。我们知道 非常奇怪的是，根据路加的报道，在最后晚餐之后，门徒们却做了一件怪事情，他们争夺高位。很明显，光是吃了这个晚餐还不太明白耶稣的意思，他们在问谁是他们当中最大的。耶稣答复，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宰治他们，有权管制他们，管制人的被称为恩主，但是你们不要这样。门徒们，你们中最大的要成为最小的，做首领的要成为服侍人的。谁大呢？是坐席的还是服侍人的？不是坐席的吗？可是我，耶稣，可是我在你们中间却像是服侍人的。那若望的传统就更极端了。若望福音在最后晚餐的故事里面，他所叙述的是耶稣为门徒洗脚。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精确的图像，我们知道圣职人员应该如何带领信仰团体一起庆祝感恩礼，应该如何在感恩礼仪当中服侍信仰团体。那这个感恩礼仪就很清楚，不是在弥撒这个一小时多，而是整个的生活的层面。因为信仰团体必须依靠着施铎才举行这感恩庆典，所以上面所叙述的门徒们所发生的可悲的错误的行为，我们今天也遗憾的在教会当中还继续的发生，这是个悲剧。所以今天我们神父一不小心就变成弟兄姐妹们的主了。圣职人员应该小心，他们必须成为信仰的仆人，应该开心的为一切人服务，因为呢，真正的主是基督，信仰团体真正的主人是基督，那么他曾经以仆人的方式服务了在世上跟随他的门徒们。所以今天施铎也必须这样服务他的弟兄姐妹，那施铎是必须为这个情况向基督交账的。只有这样，圣职人员才可以让人们在这个感恩礼当中，在这感恩礼所延伸出去的具体的生活当中，去经验到主基督的真实的临在。所以耶稣基督他借着不同的教会团体的服务人员，当然特别借着施铎，他就临在在信仰团体里面，尤其是当他借着施铎为我们擘饼，为我们祝福杯的时候，我们今天也请大家特别的为圣职人员祈祷。